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
哎，子宁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啊，冥冥之中啊，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想这个事儿，觉得哎，它不对，也没有证据，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的依据，但是就觉得它不对，或这事儿就应该这么做。哎，这用一个词怎么说了？
哎，我有过这种感觉，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是不是第六感？
哎，对了，哎，我就想找这个词儿哈，第六感。
我以为只有女人才有，男人也有是吗？
都有，都有哈，无非是呢，他对不同的事物的这个第六感呢，可能不太一样。
嗯
啊，这个第六感看起来或听起来特别的神秘啊，但事实上啊，它其实也是跟我们的平时日常的这个积累有关系。
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并不一定是说，就我们自己感觉到了我们在分析，但是大脑是不是它自己在分析一些东西？
哎，的确呢，它可能说呢，通过日常的一个事实啊、数据和现象的一个不停的积累或分析呢，那么它可能说非常自然的，或者是说你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呢，它就会替你呢做出一个判断。
嗯，那咱们今天是想聊聊第六还是聊聊感呢？
当然这个感了，第六太容易了，那么就聊聊这跟第六感相关的一个单词。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那么这个单词也不难啊，它是呢 sense， sense， S E N S E。S-E-N-S-E， 那么它常用的一个词性呢，是一个名词哈，表示说我们的感觉、感知。那么这个感觉和感知呢，如果细研究的话呢，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具体的意思。比如说第一个感觉哈，是指我们身体，是指我们身体上的一些是能够闻出味道，能够听到声音，能够看到这个光亮的，这个我们身体的一个感觉，相当于我们的 sight、smell、hearing、touch and taste。 比如说我们看下面的一个例句哈， She stared at him again, unable to believe the evidence of her senses。
她再次盯着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
嗯，这里面的这个感觉呢， evidence of her senses， 这个感觉呢是指我们身体的，我们的眼睛能看到的，我们耳朵能够听到的这种感觉哈。那么另外的感觉呢，是指我们的抽象的一个感觉了，是指我们的一个判断哈，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一个感知哈。那么这个感觉英文是一样的，但是呢里面的含义呢跟我们刚才讲的意思有所区别。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哈， Suddenly you got this sense that people were drawing themselves away from each other。
突然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即人们正在彼此的疏远。
嗯，那么这种感觉呢，它不是说通过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鼻子和嘴呢能够感觉到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个意识能够感觉到一件事情正在发生。这里面 get the sense that 就相当于呢，我们能够 understand 理解到或者感觉到一件事情，对吧？
嗯，这个是更高层次的一种感觉了啊，不是那种很直接的，我看见什么了，或者我尝到什么了，什么味道这样。
那么有的时候呢 ，sense 和其他的一些名词合到一起，通过介词 of 连接起来，表示说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一种什么什么的一种感觉，比如说 sense of guilt or sense of relief 来表达我们当时的一个心情。比如说看下面的例句哈。When your child is struggling for life, you feel this overwhelming sense of guilt.
当你的孩子为生活而奔波的时候，你就会有这种强烈的内疚感。
嗯，内疚感呢，我们用到了这个 sense 这个词，后面加介词 of guilt。guilt 这个词啊，其实说大可大，说小可小。大的话呢，它是一个犯罪，对吧？
嗯。
啊，说小的话呢，是说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一种什么内疚感。那么跟前面这个 sense 合到一起，表示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前面跟动词呢 ，feel the sense of guilt， 内疚感。另外，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个意思，表示我们的一个观念哈、对某件事情的一个 understanding 或 attitude。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冒犯哈，可以用下面的句子， My sense of justice was offended，
我的正义感受到了冒犯。
嗯，这里面我们的正义感用这个 sense of justice。 另外一个例句呢是 We must keep a sense of proportion about all this.
我们必须把握好所有这些事情的轻重缓急。
嗯，这个词组翻译的特别好。
嗯，
轻重缓急啊，我们翻译成英文，如果说就 literal translation 哈，就是说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会没法翻译了哈。
嗯，
轻重缓急，哎，
对 ，light heavy，
哎，等等，这翻起来就不像话了。嗯、但是呢，这个 sense of proportion 是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它表示说对一个东西的一个比例，这 proportion 原意是比例的意思、嗯、哈。但这里面呢，它表示说对一个事情，它究竟哪块是大，哪块是小，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了解或一个观念。另外，这个 sense 这个词还可以表示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天赋，我们可以说。He has impeccable sense of timing.
他的时间感很强。
另外，下一个例句哈，挺好玩，大家听一下。Her dress sense is appalling.
他的着装品味让人汗颜。
When it doesn't work, they sometimes have the sense to seek help.
当那样做行不通的时候，他们会想到时不时的去寻求帮助。
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这个 sense 相关的一些词组哈，常用的哈，如何来搭配。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呢 in a sense， 比如说在某种意义上呢，你对某件事情的一个判断哈，比如说 in a sense both were right，
在某种意义上两者都对。
Though his background was modest， it was in no sense deprived，
他的出身背景一般般，但绝算不上贫穷。
这个词组当中加了一个 no， 它具有一个否定的含义在里面。 in no sense 表示说绝不算上或者是绝不是的意思。下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词组呢，叫做 make sense。make sense 这个有的时候呢，经常对别人的一句话进行评论。哎，你所说的呢，我觉得 make sense， 表示说言之有理，非常好的一个词组。
嗯、
我们可以说呢 ，He was sitting there saying yes。The figures make sense.
他坐在那里说是的，这些数字呢是有其道理的。
那么我们刚才聊的呢，很多都是 sense 的名词的意思，同时呢它有动词的意思。我们简单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嗯、哈。它表示说意识到或者说察觉到某件事情，比如说 She probably sensed that I wasn't telling her the whole story.
她很有可能察觉到我并没有告诉她全部的真相。
嗯，那么当然呢，这个 sense 这个词呢，它还是以呢名词的意思呢出现的场合会更多一些哈。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聊的单词 sense。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那么今天的口语训练营啊，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呢是一部名著哈，或者是 classic novel、嗯、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我说中文出来可能大家都知道，但英文的名称可能还是会有听众朋友不知道的，傲慢与偏见。
哎，傲慢与偏见啊、嗯、Pride， 然后这个偏见呢的确有一定难度哈、嗯、叫 prejudice， 这两个单词给大家说一下。 Pride 很容易哈，我们说一个自豪，那么这个 prejudice 拼一下 P-R-E-J-U-D-I-C-E， 那么合到一起呢是这部名著的这个英文的翻译，叫 Pride and Prejudice。 那么看看我们究竟聊哪些相关的内容。 I can't believe my English teacher is making me read Pride and Prejudice.
Why not? It's a classic. In fact, it's one of my favorite novels.
好，一开始呢我就提出了一个抱怨哈，或者说我就抱怨起我的英语老师了、嗯、因为呢他让我去读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哈，这个什么经典小说哈，所以说他的语气当中呢有一种什么 not happy， 不高兴，
嗯，很不耐烦啊、嗯、那么听听我的回答是 why not it's a classic， 说为什么不读呢，它很经典呀。 in factIt's one of my favorite novels. 它可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呢。
嗯，这里面那个 classic， 我们学一下 classic， 表示说经典的，我们可以指经典的小说叫 classic novel. But it's so old.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Do you know what it's about?
好，那么我抱怨的原因非常简单，这部小说啊太老了，太旧了。
可能现在的学生很多还是想要看一些新的一些小说啊、嗯、尤其是小说类的，可能里面科技含量比较重啊。
哎，是的。
但听听我的回答是、
啊、
这句话特别的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记一下，叫做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根据这个封面啊就去判定这个书的内容。
嗯，这里面呢 judge something by something 哈，就是说对一个什么东西呢做一个评价，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呢不要对一个人呢做出评价，简简单单根据他的所穿的衣服、哎、那么怎么来翻译啊，
就不要以貌取人，
哎，以貌取人啊，那么怎么翻译，叫 judge a person by his or her appearance。嗯，那么大家学会这个词 judge something by something。那么说我对这部小说了不了解呢，那么当然是不了解。No, not at all.
First of all, it's a romance novel se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嗯，那么说我对这个小说不了解，那么子宁呢进一步来介绍到呢这个小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呢？
Romance，
哎 ，romance 是一个
浪漫爱情小说，
哎，浪漫爱情小说。这个 romance， 我们拼一下 ，romance，romance，
把它变成形容词，我们经常也除了给书分类，还会给电影啊分类，就叫 romantic，
哎 ，romantic
books，romantic movies，
嗯
嗯，其实就是中文翻译的那个罗曼蒂克，
哎，罗曼蒂克，
就是
哎，是的，
直接翻译过来，
哎，是的。那么看看它的时间呢，是19世纪。
19世纪初，也就是18几几年的时候，
哎，18几几年的时候，非常旧啊，非常老的一部小说了。嗯，好，我们继续聊。I didn't realize it was a romance novel. What's the main storyline?
It's basically about a father who tried to marry off one of his 5 girls.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哈，这个小说呢是一个 romance novel， 是一个什么呢？爱情小说哈，同时呢我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小说的它的 storyline， 这个 storyline 大家记一下 story， 我们说这个故事，这个 line 呢是它的一个线，那么故事的线呢就是故事的情节是什么呢， main storyline， 因此呢大家在聊小说的时候或聊一本书的时候就可以用我们今天学到的一个词组 What's the main storyline of the novel？
嗯，当然我们知道一本小说那么厚啊，它的情节是非常复杂的，那一般呢我们就会从它的一个主角或者说它的一个开头怎么引出的这样一个故事来介绍，那么我的介绍就是 It's basically about a father， 它基本呢是关于一个父亲啊，然后 who tried to marry off one of his 5 girls， 他有五个女儿啊，那么呢他呢想要嫁出去其中一个，
那么故事情节呢是呢他这个五个女儿他希望能够呢把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的话呢他其余的女儿或他们这个家庭呢就有靠山了。这里面提到一个词特别好玩，叫 marry off， 表示把一个人给他嫁出去，一般呢都是 woman 是吧，给一个男人嫁出去其实也可以对吧，我们说都现在平等了哈，男人女人都可以被什么 marry off。
对，而且像在中文当中没有嫁和娶嘛，但在英文当中其实不管是嫁还是娶它都是用 marry 这个词、啊、
哎，那么当然了我们看这个小说的时候呢它不仅仅它的 father 还有它的这个 mother 哈，都是呢同样的心情把它的其中一个女儿能够迅速的给它嫁出去哈。 Why does he want to do that?
Since he doesn't have a son, he hopes that one of the girls will marry a wealthy man.That way, all of his daughters will be cared for.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他们想这么去做呀？作为父母来讲，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
因为呢，他没有儿子，就刚刚我们说的他都是 girls， 都是女儿，所以呢，他是希望呢，能够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叫做 marry a wealthy man， 嫁给一个有钱人啊。这样的话呢，他所有的女儿就都可以被照顾到了。
那么说这是一个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那么故事还有一个情节我们继续来聊啊，那么涉及到这对老夫妻哈，他们的一个房产的问题。 Won't they get his inheritance?
No, that's the problem. Though they are well off, once he dies, his house will go to his cousin. So, when he dies, the girls will have nothing.
那么故事当中这五个女孩子是否能够继承哈这对老夫妻他们的这个房产呢，我们用的一个词呢 inheritance， 拼一下 inheritance。
从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个没什么不可能的对吧，孩子就是继承父母的这个遗产， but 听我们下面的回答。 No, that's the problem， 说其实是不可以的，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呢？ Though they're well off， 他们还挺有钱的啊， 但是 when he dies, his house will go to his cousin. 也就是，他死了以后，他的房子却要给他的 cousin。
嗯
嗯，不，这个 cousin 就是一个词，概括了很多哈。
嗯，堂兄弟，哎。
嗯，但是这里面应该就是兄弟了，
哎、
因为看上去好像那个年代就是给男的啊。
嗯嗯嗯。
So when he dies, the girls will have nothing. 也就是他去世了以后，他的女儿们。得到 nothing 就是得不到任何的东西，
嗯，几乎呢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继承、嗯、那么我的回答是 I see this sounds interesting maybe my teacher isn't so horrible after all 那么我的回答是嗯那么听起来这个故事情节还是不错的 storyline is interesting 还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老师呢不是那么的 horrible 这个词呢不是那么的可怕是吧、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对话给大家朗读一遍I can't believe my English teacher is making me read Pride and Prejudice.
Why not? It's a classic. In fact, it's one of my favorite novels.
By so old.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Do you know what it's about?
No, not at all.
First of all, it's a romance novel set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I didn't realize it was a romance novel. What's the main storyline?
It's basically about a father who tried to marry off one of his 5 girls.
Why does he want to do that?
Since he doesn't have a son, he hopes that one of the girls will marry a wealthy man. That way, all of his daughters will be cared for.
Won't they get his inheritance?
No, that's the problem. Though they are well off, once he dies, his house will go to his cousin. So, when he dies, the girls will have nothing.
I see. This sounds interesting. Maybe my teacher isn't so horrible after all. 那么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那么今天的语法天地呢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迷思现在完成时的一个迷思啊。
好上次我们讲的是 have been to 和 have gone to、
嗯、
他们的一个区别啊、
哎、
用混了的话用错了的话好像就会产生灵异事件的感觉啊。
哎是的比如说叫什么穿越了对吧
哎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聊一聊啊。嗯除了这个 have been to, have gone to 之外现在完成时还是有很多同学们容易用错的地方有其中一个就是一个词叫做 since
嗯这个 since 这个词啊其实在生活当中见的还是挺多的很多的商家啊在自己 logo 下面有一个 since 哪年哪年
哎没错、
包括一些那个煎饼铺的啊都是 since 2017年、啊、我们刚成立呢不到一个月啊
对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成立的啊、哎、那么由 since 引导的从句中的时态呢通常会令同学们有一些头疼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像刚才 Peter 老师所说的他那个比如说某一个这个公司啊他上面会写着 since 哪哪哪年那这个年一般肯定是他在之前成立的那么是一个在过去发生的事情对吧、
嗯、对的
所以呢由 since 引导的从句其实我们一般的是会用过去式的那么主句的谓语呢用现在完成时来进行一个表达举两个例子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完成时的用法 We've been friends ever since we met at school
自从在学校相遇以来我们一直都是朋友
嗯，所以在这个里面 since we met at school 就是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一个节点、
嗯、
一直到现在对现在有所影响还是这个状态所以主句用完成时这个是我们基本上来讲这个完成时加 since 的用法的一个比较大家很熟悉的算是一个模式啊、
嗯、
一个 form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巩固一下 Much has changed since I was there last time
自我上次到那里之后呢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嗯，那么这个里面 since I was there last time 也是一个过去式那它的主句是完成时 much has changed 也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嗯，在现在还在发生着有影响啊这个呢、
嗯、
是一个比较常态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 form structure 那么如果在表示还有多少多少时间的时候主句的谓语呢可用一般现在时所以这个呢就和这个完成时有点不一样了
嗯，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句呢有一定的变化
对所以其实我们这次的迷思也是从现在完成时展开但是呢也不仅限于完成时就是它是会跟它相关的一些 branches 一些枝枝叉叉啊、
嗯、
然后我们都给大家过一下这样的话呢大家不会说诶我们上学的时候就讲了说 since 次序跟完成式使用的，但好像有的时候我看书啊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它什么叫表示有多少时间的时候呢，我来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了。 It's 2 years since I left home，
我离家已经两年了。
当然了你也可以说 It's been 2 years since I left home， 但是稍微口语一些的话 It's 2 years since I left home 没有任何的问题。
哎，是的，那么这种表达呢更加的常见，听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
再听下面的这句话也是这样的，可以说 How long is it since you came here last time？
自你上次来这里之后呢已经有多久了。
那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说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you came here last time？
但是呢我们在口语当中呢有时候一个原则哈，越简单越好。当然这个简单它是有底线的，就是说一定在不能改变原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呢尽量的让我们的语法呢简单一些，对方呢听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一些，对吧。
对。那么当然了如果是在写作当中我们想多一些字数，我觉得可以用完成。在这个从句当中有时呢也是可以用现在完成时的，特别是动词是 be 动词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个例句啊， I've been terribly busy since I've been back。
那么这个句子当中呢这个 since 呢它后面跟的是一个完成时了。I've been back， 因为我们前几个举的例子都是说一个什么 I met we know 等等哈 we knew 哈这种我们了解，但是这里面呢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句子结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前面的主句呢是一个有 be 的这么一个完成时，翻译成中文呢是我回来之后一直忙得要命。
这样的句子我们也是见过的，你会发现说可能我们在刚刚学习时态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看一些初阶的语法书的时候，它上面会很斩钉截铁的跟我们说这个就这么用，但是我们慢慢看到中阶和高阶的语法教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用法特别多。
哎，
是的，具体还是要看我们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那么有的时候老师呢跟你说的特别的坚定，说这种情况只能这么去说，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您在初一初二的时候呢这是绝对是正确的啊。但是呢到了高一高二或者您到大学的时候呢发现这是有条件的，并不一定永远是正确的。
没错。好，那我们再听一听下面的例句啊。 She has seldom been out since she has been ill，
她生病以来很少出去。
再来一句， It's sometime since I've written to her，
有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给她写信了。那么这三个句子呢 since 后面跟的都是一个完成时哈，就是现在完成时。
对，
前面呢它有一个规律哈，什么时候用呢，它前面的主句一定是都有什么呢，这个 be 这个词，要么呢就是说是 have been 或者 has been， 要么就是 it 什么什么啊，这么一个规律，后面可以用一个完成时的这么一个语法现象，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切记，对吧。
那为什么在since后面我们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完成时，实际上也是想要表达说，我回来以后，他生病以来。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要想表达说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想要表达一个不是时间点而是时间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样去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它的一个条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除了 since 之外，当然不可能只有 since 这一个迷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在时间和条件从句当中呢，我们一般会用现在完成时来替代将来完成时，什么意思。我举一个例句啊，我们一起听一下你就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了。 I'll write a preface when I finished the book，
书写完后呢我将写一篇序。
因为我将写一篇序和书写完之后实际上全都是发生在
以后的事，
但是你会发现我将写一篇序它用的是 I will， 但是 when 什么时候呢 I have， 刚才我说的是比较短的那个 I've， OK， 不知道大家听清了没有啊。When I've finished the book， 所以是 I've finished the book， 其实是一个现在完成时。但是它表示的是将来的事情啊，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前面用这个将来时，后面呢用的是一个完成时呢，它跟这个动作是否发生过没有关系，它是也是一个呢即将要完成这个书的意思。
我们再来一个短短的例句啊，一起再巩固一下。 I'll tell them after you have left，
你走后呢我将告诉他们。
你走那其实也是你待会儿走，但是呢我也用的是 you have left，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迷思呢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呢能够呢把其中的现在完成时的一些特殊的用法记住了，以后考试的时候呢避免出现类似的错误。好，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明天见。